河本储备员都做好了。这阵儿林九治郎一拍手，日本的下女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三个人是边吃边谈。林九治郎说：“我接着内阁的训示，有笔买卖，咱们必须得叫他达成协议。”楚志远点点头，我知道你是指张学良购买飞机的事情。
对，
我就为此事而来，把别的事先压在一旁，主要想什么办法叫张学良购买咱们日本的飞机。听说数量相当可观，第一我们能捞到一大笔钱，第二，那我们慢慢就渗透到东北的空军里边，掌握他的灵魂，也就等于掌握中国的制空权了。这有多好？一箭双雕，二军无论如何帮着我，让张学良买咱的飞机。因此我说，在这时候先不要激怒张学良，像何本军所说，又要动武又要拼命，使不得使不得。一，你达不到目的；二，激怒了张学良，这买卖就泡汤了，对帝国的损失就太大了，请你千万要慎重。仨人正说着话呢，外边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叫有府之人不必忙，无府之人草断肠啊！离这五里地我就闻着酒香了，谁这么请客，我来参加一次不行？仨人听这谁，拉门一开，从外边闪进了一个妙龄少女。哎呦，这少女甭提多漂亮，长得妖艳绝伦啊，穿着最时髦的服装，里边穿着中国的丝袍，就是旗袍啊，非常可取，曲线突出，一走三百，香味扑鼻。何本和林九治郎不认得他，土肥圆认得。土肥圆刚一愣，一看是他，赶紧站起来，满脸陪笑，哈哈哈哈！方子小姐，你好啊！多日不见，是哪阵江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？快快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这两个日本人直呵呵的瞅着这个方子小姐。土肥圆一看，哦，他们不认，这才给介绍。二军，这就是满洲第一女性，日本的名花。川岛芳子小姐，哎呦！两人听完，巨哥一愣，哎呦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啊！赶紧站起来！你看那河本就那么粗野，见着川岛芳子是毕恭毕敬，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。
哦，还有可在里面。
林九治郎也频频的点头，盛情的迎接。你们说这川岛芳子何许人也？他怎么那么牛啊？在这三巨头的面前有这么大的威力吗？啊，太有了。他们仨算个什么？ 这川岛芳子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是日本人，是中国人呢？说起来这个人有一段传奇的故事。这川岛芳子啊，他本娘不叫这个，他有个名字叫金碧辉。你看有些书啊，题名写的是金碧辉，就是他。另外金碧辉从属就是中国人呐、啊、他父亲那就是皇室的肃亲王。肃亲王啊，他是肃亲王十四哥哥，肃亲王十四个丫头，也可以叫十四公主。那肃亲王最喜欢他不过呀，从小就聪明，长得也白，也会来事。可是就在川岛芳子小的那会儿，满清垮台了，民国建立了，这肃亲王念念不忘福命，总想着大清江山中心，把民国再推倒了，大清朝重新建立起来。他这么想当然很自然的了，可是他无能为力，怎么能扭转得了乾坤呢？他就广泛结交朋友，后来他交了个日本人嘛，叫川岛浪富。这川岛浪富有能力，有名的中国通，听说他还是日本黑龙会里的一个头头。后来这川岛浪富跟肃亲王两个人结成生死的把兄弟。这肃亲王就跟他说呀，贤弟啊，我这事情瞒不了你呀，有朝一日大清江山得以中兴，也必之利也。到了那时候，你就是我们大清朝的开国元勋呐、啊，我绝不会亏待你，望必尽力给我帮忙。川岛浪速打了保票，说大哥你放心，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，就是亲弟兄，你这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一定想办法说服我们日本政府鼎力相助，用武力帮着你恢复大清朝的江山。你说他俩有这层关系能处的不近吗？后来肃亲王为了笼络这个川岛浪速，给他什么呢？给金子，给银子，人家有的是；给房产地业，人家不稀罕。后来他发现川岛浪速啊，挺喜欢这十四公主金碧辉，哎，一狠心把这孩子给了川岛浪速，拿孩子做交易吧。哎，果然川岛浪速非常高兴，就把金碧辉带到日本东京。其实这金碧辉就姓爱新觉罗氏，他本姓爱新觉罗，到了日本给他改了个日本名字，叫川岛芳子。你看有很多书都介绍川岛芳子，没人提他原来的名字，有很多人管知道他叫川岛芳子，真名叫什么谁不知道。到了日本之后，川岛浪速家有钱，让他加入贵族学校学习，不惜重金培养他。哎呀，这川岛芳子也聪明啊，学习总是成绩优良，名列前茅，日语学的哇啦哇啦的。你看这小孩不就这样， 你带他上英国去，他就变成了英国人；带他到美国去，他就变成美国人；啊，到日本就变成日本人。生活习俗、言谈举止，一切一切的，他就变成了个日本人了。嗯，但是他的身世，他知道不？他知道，他怎么回事？他清清楚楚的。在日本受教育多年，尤其是这川岛芳子出落的跟水仙花一样，太漂亮，在学校就令人瞩目，是笑中之花。有多少男人拜访在石榴裙下，千方百计讨好川岛芳子。所不幸的是，川岛芳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间谍集团，是间谍。那个时候日本少壮派总是挥舞着军刀要侵略这侵略那，而且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东北，大批的关东军开到东北来，川岛芳子也跟着来了。来了出入军部，出入总领事馆，如踏平地一般。还有一段艳史，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，日本外相小矶，日本很多很多实力派的人物都跟川岛芳子有染，不清不白。他就靠着这层关系，因此在上层活动谁也不敢碰他。另外川岛芳子还见过张作霖呢，在乱世枭雄那套书咱们简简单单的点了那么一笔。张作霖找他干什么呢？求他帮忙向日本政府借钱，哎呀，他就能给拉下，就能办成这件事情。另外川岛芳子外语哇啦哇啦的，什么汉语、蒙语、日语、韩语、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语，几乎没有他不会的。这个女人就这么聪明。另外川岛芳子属于一个怪人，好像神经上有些不太正常。那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川岛芳子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你看他知道是自己的身世是怎么回事，肃亲王是他爹，他是十四公主从小到日本来的，但他不承认他是中国人。他是什么逻辑呢？他认为中国人呢就是汉人，没有满人的份儿，没有西方民族的份儿，就是大汉民族一统天下，因此他不承认他是中国人。所以他那个性格就好像吉普赛人那么性格似的，我没有祖国，我没有民族，因此我为所欲为，野性十足。你看这川岛芳子长那么漂亮，而说大就老，双手打枪，骑马游泳，滑冰滑雪，没有他不会的。他极反对女人们那种装束，他觉得这个女人穿这衣饰太下贱，不应当描眉打鬓擦粉带花，男人能办到的事情女人都能办得到，相反的男人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女人也办得到。十回有九回他都是男装，不管在什么场合出现，人们一看，嘿，这漂亮小伙留着分头， 戴着礼帽，穿着长衫，要不就是日本军人的装束，穿着大马靴，带囊的马裤，披着风衣，有时候骑马驰骋，大说大笑，抽大烟，喝大酒，跟那野性的男人没什么区别。这川岛芳子狠的邪乎，杀人如麻呀！据说在这个医院解剖室，每次有事都找他去。在动大手术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看着，怎么动手术，怎么把人解剖了。有几次他穿上医院大夫的衣服，他也动过手术，亲自把人开膛摘心呢、啊。他也研究研究这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杀人在他来说开玩笑一样，比碾死个蚂蚁还省事。他就是这么一种残忍泼辣的性格。这一次来有事儿，有事儿，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这三位一看他来了，都有点打怵，因为这位腰杆太硬，这位神秘的女郎说翻脸就翻脸，要在上风上头给你煮几句，你吃不了得兜着走，所以对他才毕恭毕敬。让他坐下之后，川岛芳子先点上一支香烟，狠狠地抽了几口，也吃了几口菜，临酒至郎，大伙给他敬酒。这会儿河本大作才凑过来说话：“芳子小姐，久闻大名，未能得见尊严，十分遗憾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啊。”川岛芳子笑得点点头。在他的心目之中，在座的仨人真正的英雄那是河本大作。河本亲自把张作霖给炸死在黄姑屯，够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每根骨头里头都有日本武士道的精髓，这才叫英雄。所以川岛就想着跟他特别亲热，挨着河本大作坐下，两个人频频干杯。咱没说嘛，川岛芳子海量，这仨人全灌趴下，他都不带醉的。这个就无话不谈了。河本大作就问芳子小姐：“您这是从哪来？”哎呀，我是没把这流星满天飞呀。昨天在北平，昨天晚上在大连，今天嘛又来到沈阳。哎呦，是，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。那么请问芳子小姐，外边的形势如何呀？你看什么事都得问他。芳子一笑：“形势嘛，错综复杂，一言难尽啊。咱们呢，别谈这些了，谈点正经事儿吧。你们三位今天在这碰头，是不是研究一笔买卖？”是啊，您知的内情，什么事能瞒得了我？是不是想方设法叫张学良购买咱们日本的飞机？不对呀。仨男人一听，这个妖女子真不简单，这么保密的事情他也知道，争取争取他的意见吧。芳子小姐， 您看我们这笔交易能否做成？
三位啊，我不是给你们泼冷水，你们属司马懿的马后客。
哦，小姐，这话什么意思？
晚了，晚了，买卖已经做不成了。哗然一听，打一冷战。那么，张学良不买飞机了，买了。不是买我们日本的，买的是法国最新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。
哎呦，土肥原闻听此言，五雷轰顶一般。
原来这土肥原呢，跟日本商业巨亨都有往来，日本商业巨头曾经找过他，叫他无论如何把这买卖做成。许着他很多很多好处。土肥原觉得，我原来给张作霖当过顾问，那么跟张学良也非常熟悉，这事情没问题。怎么的，我也得说服张学良购买日本的飞机。我又立了功了，我又赚了钱了。他觉得万无一失的事情，听川岛芳子这一说，凉了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！零九治郎也是奉命而来，让他无论如何想办法促成这笔交易做成。没想到也完了，他能不吃惊吗？所以商人张大了嘴巴，半天没喘上气儿呢。川岛芳子看他那个样，咯咯咯就乐起来了。哎，我说三位，这何必呢？这不是小题大做吗？他愿意买就买，不愿意买就不买呗。你们何苦这么吃惊？这何本实在气急了，又把战刀抄起来。还是我那句话，说了归期，闹了半天，对待张学良必须武力解决。方子小姐，我打算采取对付张作霖的办法来对付张学良。